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一段时间呢，间间断断的给大家讲讲美国外交。那美国外交呢，其中在1900年以来的第一个重大事情呢，就是老罗斯福总统是非常成功的，能够把俄罗斯、日本等等这些国家拉在一起，在这个美国的缅因州的普兹茅斯海军基地就签订了一个协定，叫 Treaty of Portsmouth， 普兹茅斯协定。那么这个协定的名字呢太重要了，它甚至呢又不叫，又没有人把它叫做日俄协定，而是叫做普兹茅斯协定，就是签字的地方呢在普兹茅斯。这个呢讲起来呢，一般人呢就把它集中在讲这个日俄关系发生的转变。但是呢，如果从美国外交的角度来看呢，就是美国它已经开始出现了对于世界的外交起到积极作用的一个影响，在1900年，也就是125年以前啊，这个已经有这样的作用了。今天呢，我们因为上次讲完了这个对马海峡的战争，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讲这个普兹茅斯合约和普兹茅斯合约所造成的对世界的影响。因为这个影响呢是巨大的。为什么呢？这个普兹茅斯的协定呢基本上呢是决定了这个日本和俄国对于这个中国的东北三省和朝鲜半岛的势力的重新瓜分。美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促进了俄罗斯和日本去谈，但美国呢在这里面呢它只是得到了一个这个斡旋的作用，它并没有在里面拿到这个土地。那么当然呢，这个普兹茅斯合约签订以后，日本呢又派代表和清朝政府签订了这个东三省善后事宜，然后呢就迫使清朝政府承认这个普兹茅斯合约里面给予日本的各项权利。所以清朝政府呢是根本在没有得到通知的情况下被别人割让了土地，然后呢又日本呢又强迫清朝政府承认，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所以清朝呢吃的是个哑巴亏，这个弱国啊真是无外交，就给别人呢就牵着打。那么这个条约签完以后呢，这个就发生了这个巨大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当然逐步的就把这个中国和日本引上的这个中日战争，这个战争长了，那从1900年的普兹茅斯条约签订以后，一直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这个前后啊用了大概45年的时间才把这个矛盾彻底解决，把日本呢就赶出去。这个事情呢是大事。那么这件事情它到底的影响有多大？那么这些事情呢，到底美国在这里面起的作用，或者是美国的老总统老罗斯福，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他在外交上有什么重要的这个贡献呢？我们今天呢用这点时间和大家讲讲。普兹茅斯合约签订了以后呢，这个日本呢基本上就对那个满洲的南部得到控制了。因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是先打了这个旅顺口，费了很大的力量，日本几次攻这个旅顺口，死亡的人数数以万计啊，最后呢就把俄罗斯在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呢把它拿下来了。俄罗斯呢被迫从东北的大连的旅顺口被撤出去。那么这个呢，日本呢取得了不但对旅顺口，并且取得了整个这个南部地区，就是东北三省的南部地区，当时叫南满，现在就叫辽宁地区。因为日本最后一战是打到奉天，就打了沈阳，那就把沈阳和大连呢都占了，这是。然后呢，日本呢也对这个朝鲜的控制。那么日本呢还控制了很多地方，这个在长春以南的路段，这个铁路也是日本这个控制。那么从这个时候，日本的关东军呢就在这个满洲里啊就开始驻扎。这个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变化，就日本开始在中国的东北呢就永久存在。在日本打赢俄国以前，那主要在东北控制的那是俄国啊，沙皇俄国控制了一大片地区，包括北部的这个库页岛， 包括这个 Vladivostok 就是海参崴，移植到哈尔滨，移植到这个大连，移植到奉天，移植到旅顺口的海军基地，这都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结果日本人用一战呢，把俄国人呢就打出去了。当然这个条约打完了以后啊，日本呢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呢日本国内的右翼呢还是不满足，他希望呢能够日本呢要瓜分俄罗斯的远东的地区，那么对日本的政府非常的不满。那么所以呢日本呢又出了一件事情，在日本东京的中心叫日比谷啊，在那里纵火，烧了警察局，烧了很多东西，死了十几个人啊，这个呢造成了日本的这个内阁政府呢被迫下台，那打赢了仗政府还下台，这就是日本的极右翼的这个影响。那么当然呢日本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因为日俄战争，日本呢就有很大的这个负债，负了很重的债，所以日本当时桂太郎的内阁呢进行征税，那么连续的征税，那么这个日本呢因为由于战后没有从俄罗斯拿到赔偿金，日本当时跟俄罗斯谈这个普茨茅斯的条约，他要求的就是俄罗斯占领沙哈林岛的让出半个给俄罗斯，但俄罗斯要给赔偿金，俄罗斯的沙皇呢就是绝不给钱，可以让你占半个岛。那么日本呢最后也没有办法，所以日本战后呢是没钱的，所以日本呢就把征税就用这个方法，这个日本呢这个损失了其实很大，虽然占了一块土地。当然呢另外有一些重大的改变呢，就是这个关于台湾的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呢这个也把台湾呢在甲午海战当中就把台湾割让为领土，当时是一个卖国条约叫马关条约。那么当时呢有一个消息传开，因为当时打仗啊，俄罗斯已经逐步的打到了旅顺口，打到了这个朝鲜，所以当时的台湾呢就传到很多消息说俄国呢要入侵日本统治下的台湾，那个在甲午战争以后，那么这个有传说说俄罗斯呢要移植往南把台湾占了，那么并且呢这个有一段时间呢还真正是发现了俄国的舰队到了这个对马海峡，这个要想办法这个和日本打仗，但是没有想到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也叫第二太平洋舰队，在走了一年的时间，从圣彼得堡到这个远东，经过对马海峡就被日本呢就全军覆没，所以呢这个台湾呢就被解禁了，就没有这个俄罗斯的威胁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随着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日本呢因为取得了对俄罗斯的胜利，所以日本呢就站稳了在台湾的脚跟，并且日本呢也在台湾的苗栗市建立了日俄战争纪念碑。其实台湾跟这个远东呢隔得远的远了，日本呢就在这里呢就认为是他自己是老板啊。那么这个打完仗以后，那个当然呢这个日本人呢就台湾呢就选了很多任的总统呢，就把台湾就牢牢的控制在手上，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被打败，那么台湾呢才回归祖国，就是这么一段。对于韩国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韩国通过这个日俄战争结束以后，那个基本上呢这个韩国呢就被日本的占领了，那么韩国的外交权也转给日本，韩国呢长期以来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并且呢日本呢最后呢在1909年到1910年日本完全吞并韩国，那就是连自己独立的国体都没有了，这是日俄战争普茨茅斯条约所造成的另外的一个结果。俄罗斯呢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因为在这个1900年的普茨茅斯合约以后，这个俄罗斯这个产生了很大的动摇，因为它的军事力量它有这么大的动摇，它的两支舰队都被日本的海军把它干掉了，所以国内呢就动荡不安。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那么这个呢事实上人民呢就把所有这个打败仗 败于日本呢，归咎于这个罗曼诺夫王朝。那么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把俄罗斯政府要推翻，俄国国内的革命声浪呢就不断的此起啊彼伏。那么最后呢，就成立了这个帝国杜马，也就是俄罗斯的议会了。那俄罗斯国内的革命声浪呢，在宣布成立杜马以后稍微平息，但是由于俄罗斯在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以沙皇的统治就完全瓦解了。这个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又在日本和东北亚地区呢和日本对峙，那个那就是后来的事了。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对这个全世界都有影响。那么对于清朝呢，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日本以君主立宪的小国能够战胜俄罗斯那样一个专制的大国，这个给清朝的这个朝野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那个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朝野上下普遍就把这场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政体联系，认为呢日本之所以胜是因为立宪啊，立了宪法而定的，俄罗斯之败就因为专制而败。所以呢，有些人说非小国能战胜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就是说立宪能够战胜专制制度。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普茨茅斯的合约签了不过几个月之间，全中国就遍布了这个立宪的议论，这个呢甚至盖过了革命派的潮流。加上呢，日本明治15年曾经派人呢赴欧洲考察这个宪政，所以呢清朝政府呢也学着1905年派了戴泽、瑞芳五个大臣出洋考察。次年呢这个回国，那么上书呢 这两个人都是满族人嘛，就说哎呀，立宪有几个大利，一个等皇位永固，第二个呢就外患渐清，第三个的内乱可以消弭，建议立宪法。那么等于说立宪呢就是等于把皇帝拱着啊，皇帝就能够永远的存在，所以连慈禧太后都颁发了这个显示预备立宪谕啊，就开始立宪运动。其实呢对于皇室来说，那就是为了保自己了。那但是由于东北三省都被俄罗斯强占，想和日本呢谈判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么日本呢根本就是根本和俄罗斯打仗拿下这个三省，根本没有中国的事儿。所以呢清朝政府呢就是要立宪、改官制、新学校、练新军啊，想要自强，所以这些呢基本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些整个的影响以后，那么有很多国家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这里呢，我们因为要讲美国的外交，这里就特别讲到这个 Theodore Roosevelt Jr. 啊，这个我们叫老罗斯福，其实他的名字啊，西奥多罗斯福后面有个 Jr. 他在他家里叫小罗斯福，不过后来呢，我们把富兰克林罗斯福叫小罗斯福，把这个叫小罗斯福的老罗叫做老罗斯福是有这么一个错，现在我们就把他叫西奥多罗斯福啊。罗斯福在他的政内呢，就促成了这个调停的日俄战争，他这个做得非常的漂亮，不叫他们到华盛顿 DC 去谈，因为估计华盛顿 DC 呢在谈合约的时候天气会炎热，会影响心态，所以大家到那个比较凉快的缅因州的这个普茨茅斯军港到那里去谈，所以呢就很成功，俄罗斯代表、日本代表、美国代表，就没有中国代表在那里呢，就调停了。这个调停的过程里面，使得西奥多罗斯福在1906年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他是第一个获得和平奖的美国人。在调停的过程里面呢，罗斯福呢就觉得美国的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因为他看起这个崛起的这么快的日本对美国呢潜在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开始考虑到美国本土的安全，他就明确地意识到巴拿马运河对美国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并且能够使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调动更加快捷，更加具有战略的意义，所以呢，他全力以赴推动巴拿马运河的工程。 并且呢认为这是自己的最大的成就。这是他的这个我们说普茨茅斯条约他得到的第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刺激。他呢这个普茨茅斯合约，这个日本陆海军以弱胜强，那么罗斯福呢当然第一个对沙皇在远东的野心他是感到不安的，因为他当了美国的总统，在那麦金利啊跟麦金莱总统一起去竞选，他是副总统，但是麦金利总统上台也一年啊，1900年到1901年就给一个无政府主义呢枪杀了，这是美国被刺而死的另外一个总统，所以罗斯福呢就接任总统。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呢对于沙俄的这个他感觉到非常的不安，但是他对日军的战斗力呢极为欣赏，但是他知道他不能让日本在远东独大，所以呢罗斯福才这么积极出面，召集两国的代表在 New Hampshire 的普茨茅斯港举办了和谈。他呢其实对这个调停人的角色他非常着迷，又会说话，有点就是连哄带瞎，最终呢使两个国家签订了普茨茅斯合约。所以呢罗斯福呢赢得了巨大的国际的声誉。那么他呢又仲裁了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的势力的划分。所以呢有很多人认为罗斯福的这两个行为，一个是摩洛哥的和平，一个是这个普茨茅斯的合约，使得世界上避免了两场世界大战，一个是日俄引发的在远东的世界大战，一个呢就是法国和德国在北非的矛盾引起的世界大战。所以很多人呢认为他应该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他的确也得到了。但是罗斯福的外交上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开凿巴拿马运河。这件事情呢，受到日俄战争的很大的刺激。他想到日本的军队发展这么快，那么他有没有可能从太平洋进入大西洋来攻打美国的东岸呢？罗斯福呢，决定呢就要想办法要打通一条捷径，让美国的军队能够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当中快速的调动。这个就是开凿巴拿马运河。他呢由于开凿了这个巴拿马运河呢，就把纽约和旧金山之间的水路的航程缩短了14000公里，这个可是了不起的。当时巴拿马呢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隶属于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一个省。那么哥伦比亚和尼亚加拉这几个国家呢，就大家知道美国要做运河，就大家争这个运河的这个选址。那么1902年哥伦比亚政府和罗斯福老罗斯福谈妥了一个条约，由美国出钱从法国购买巴拿马运河的设备。那么所以呢这个法国呢在巴拿马做运河没成功，所以呢要美国出钱。条约签字以后，哥伦比亚的参议院批准的手续里面出现了麻烦。哥伦比亚参议院的要价比条约高出1000万美元，美国政府呢就拒绝就价格问题重新谈判。哥伦比亚于是呢提出新建议，将条约当中的第三方的法国公司提开，不要法国设备了。那么结余的款项呢就付给哥伦比亚。那么罗斯福呢对于这种欺骗法国公司的做法呢感到非常厌恶，对这个哥伦比亚就天生厌恶，觉得你这个做事不公道，不签了条约吗？1903年罗斯福呢做出最后决定，他说对于对巴拿马运河的利益的考虑，他支持巴拿马人的要求的独立。这个就不得了了，本来是属于哥伦比亚的一个地峡，那么现在美国支持巴拿马独立。那么这个巴拿马当时有一大堆哥伦比亚的军人，这个美国政府呢也来个绝招，每个军人都给钱啊，贿赂每个人50美元，就跟巴拿马运河区的那些哥伦比亚的军队说，每个人拿50美元，不要打仗了。结果几个钟头，这个战争就停止了，放下武器。那么隔了没多久啊，1903年的11月份，巴拿马共和国诞生，那并且用的就是美国事先起草的宪法。那当然呢，美国就自然而然和巴拿马就缔约，以美金1000万美元的代价拥有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发和使用权。1904年巴拿马运河开工，1914年竣工，10年开凿成了这个运河。 所以呢，罗斯福总统呢，在这个战略的布局上呢，他是非常得到这个威望的。到现在为止，这巴拿马运河问题依然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头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最近这个 Donald Trump 不是说要从这个李嘉诚控制的这个和黄的公司手上买下这个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嘛？那中国方面现在已经动手了，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呢，对美国来说是个生死交关的问题。从老罗斯福到 Donald Trump 一直就是一个问题，这是老罗斯福的外交的其中的一个评价。当然老罗斯福呢还有一个重大的事情，老罗斯福的第二任的尾声呢，他呢又派了一支环球的舰队啊到远东，这个美国呢就修肌肉啊，我们说修 muscle， 这是他做的事情。这个航程在1907年12月16号，他开始组织，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那么到1909年2月才回到美国。那么为什么他要派这么一个16支美国军舰跑到远东去走一圈呢？他其中关键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向全世界展示美国海军的力量。这个呢，修肌肉呢，是这些强权是一向做的，要是要向世界展示我有多强，我就派军舰去走一圈。那么这个航程呢，对于当时日益紧张的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作用。因为日本的海军在日俄战争里面击败了沙皇的舰队，那么就显得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十分的薄弱。所以呢，罗斯福就用了这个16支军舰的环球之旅，巧妙地宣示了美国海军在这个地区的控制权。所以呢，罗斯福的海军战略为美国在列强面前呢赢得了尊重。所以后来呢，大家都觉得美国的海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弯。到了1941年12月，日本呢通过偷袭珍珠港去打美国的舰队，也是为了扳回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这个控制权就是罗斯福所造成的。罗斯福呢，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些特殊的这个贡献呢。其中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在对于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贡献啊。当然说到这里呢，有很多人呢就说没道理了，那根本呢就不是罗斯福的。但是我要讲讲这个事情呢，跟罗斯福呢还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呢，这个1907年12月3号，罗斯福在国会的国情咨文里面，他呢就讲到了一个事情啊，罗斯福讲到什么事情呢？罗斯福呢就讲到了说，美国呢当时参加了这个八国联军啊，在1900年到中国呢去解救这个被这个义和团呢、包围的这个外国使馆在东交民巷，那么这样就打败了义和团和打败了清朝政府。因为清朝政府慈禧太后当时是让清朝军队和义和团在一起打杀洋人杀这个教民的，所以呢这个当时中国呢是要赔款赔给这个八个国家，其中呢赔钱最少是美国，因为美国在中国也没有殖民地。但是美国呢这个把这个拿到的这个钱呢，就他就在国会里面就宣布，就希望呢国会要授权这个减免取消这个八国联军美国所得到的庚子赔款的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就是美国用军队花了多少钱，超出的部分就全部不用。那么剩下的钱干嘛呢？就把多余的钱用于资助这个清朝的教育和留美学生的费用。那么这个呢就起到很大作用了。所以当时这个美国呢这个开始接受中国的留学生了，最早来的第一个不叫荣鸿嘛，这些留学生呢就逐步逐步的来到美国，这样呢就中国的留美学生的急剧的增加，并且一直是由这个庚子赔款，也就是罗斯福提出的这个庚子赔款的这个还给中国的项目来支持这个学生的留美的费用，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这有很大的一笔钱。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1908年 这个美国呢正式向这个清朝政府退还一半的庚子赔款，就一半就是我美国的军队派出去打这个东江名相，我就用了这个钱，我就作为军费，剩下的钱呢就退给清朝政府，但是规定清朝政府只能用于教育，就是资助教育和学生留美的费用。那么当然呢，这个另外呢有一部分钱呢，他就还出了一个计划，他出了一个什么计划呢？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要办一个学校，美式的学校，叫清华学堂。这个呢原来叫做清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派学生到美国来，那个你的那个成绩这不够啊，因为英文不好啊，那怎么办呢？在北京呢就办一个预备学堂。这个办了这个学堂以后呢，这个呢就等这些学生就可以在中国呢学英语，在中国学好英语以后呢就到美国去读书。那么这个呢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那么第一批这个要派出来的人是1908年还的钱，1912年这个呢就有毕业生了。这些人呢我现在查到一张表，这些人呢他真是到美国大学进了好的学校。这些人我算算呢，就是讲中国来美国留学的都被选中的，这些人呢年纪都很小啊，在当时读书的时候也就十几岁。第一个叫王正旭，是浙江奉化人，他呢这个来到拿到清华预备学堂去读书，然后呢就到美国在耶鲁大学学经济学，这是王正旭。第二个何木，广东番禺人，他是在芝加哥大学学到了政治学。第三个李永庆，安徽合肥人，这个呢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机械工程学，那么1917年拿到学位。李保留，广东中山人，这个来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1916年拿到这个经济学的学位。吴大昌，浙江钱塘人，来美国呢密执根大学读书，在这里呢1925年拿到学位，比较晚啊。徐文灿，广东台山人，那个呢在哈佛大学读法学，1919年拿到哈佛大学的法学的学位。卓越，广东中山人，在康奈尔大学学土木工程，1916年拿到学位。还有侯德榜，是福州侯官坡尾的人，在麻省理工学院学化学工程，1917年拿到这个学位。马国际，上海人，来哈佛大学读书，拿到政治法律硕士学位，1915年毕业。还有陈帆，湖南衡阳县的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1917年。还有许世珍，福建福州人，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1917年拿到文科的学位。还有这个杨炳勋，是浙江这个杭县人，那么在堪萨斯大学学农学，拿到硕士学位。叶玉良，广东山水人，在康奈尔大学读书，1916年拿到化学学士学位。还有廖卫慈，是福州人，在康奈尔大学1917年拿到土木工程学位。郑辅维，这个福建永定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17年拿到硕士学位。这个呢叫做1912继续班，就是清华留美预备部毕业生的名单，16名。这个16名呢都是用的这个庚子赔款的钱，在美国呢就完成自己的学业。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对罗斯福来讲还是他蛮重要的一个贡献的，当然他完全不知道谁用了这个钱来读书，但是用庚子赔款是不断的去培养了很多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回到中国呢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做出了重要的工作。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呢是非常的这个活跃，我下面综合的讲讲。他动用军队在很多地方搞活动，在古巴，在波多黎各，在菲律宾和巴拿马运河区。他呢动用军队的医疗部门建立了公共卫生系统，他通过军队呢在当地建设基础设施，并且呢急剧的扩张了美国海军的规模，我讲了这个环球的。 那么罗斯福呢命令美国海军呢在委内瑞拉海域巡逻啊，并且呢他1904年提出罗斯福推论，他说为了避免第三方在拉丁美洲采取行动，美国呢必须自行维持西半球的秩序，如果出现行为不轨的国家，美国有权对这些其他的第三方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动势呢，美国呢就进行军事干预，这个叫做巨棒外交啊。那个日俄战争开始呢，美国也就是搞定了这个普茨茅斯的合约，还有这个巴拿马的问题，还有这个远洋海军和远东政策的问题，他都非常成功，并且呢还搞了这个庚子赔款的留学的这个整个事情了。罗斯福在总统任内呢开创了很多的先例啊，他第一1901年他首先请了一位黑人布克华盛顿在白宫共进晚餐，那么并且呢他任命了第一个内阁部长是一个犹太人，这是第一个当美国内政部长的犹太人，叫奥斯卡斯特劳斯。当麦金莱总统被刺以后，罗斯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受到特勤部队全天保护的总统，到现在也是这样。那么他呢也是在总统官方的肖像上打领结的，以后呢就变成美国总统肖像的着装的惯例都是打领结的。他呢是第一个从美国的副总统继任总统，并且呢在第二次大选呢获得连胜的人，并且呢也是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那么他做了很多，并且他在任的期间他把美国的领土呢就扩大了，其中呢就包括俄克拉荷马州加入了美国的联邦。这个呢使得他又裁定了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作为一个州加盟，那么当然呢这两个议案呢被两州人民拒绝，但是他在任的时候美国的联邦呢是加多了一个俄克拉荷马州 Oklahoma。 所以这个总统呢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作为，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外交。我们谈美国的外交呢就少不了谈这个老罗斯福。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